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5月10日，公元2001年6月30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时事要闻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流亡藏人认为西藏铁路会使无以数计的汉人拥入西藏，淡化西藏独特的文化，并全面剥削西藏的矿产资源。国际声援西藏问题协调小组抵达达隆萨拉。为了加强治藏政策，中共召开了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首先请听新闻节目。连接西藏首府拉萨与中国大陆的青藏铁路今天在青海省格尔木市和拉萨同时举行，有关详细情况请听党专的报道。多位社消息，连接西藏首府拉萨与中国大陆的青藏铁路今天在青海省格尔木市和拉萨同时举行。中共有关单位表示，由于铁路兴建，未来15年内，拉萨经济将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海外藏族团体则担心，西藏的汉族移民将大幅度增加。中国时报30日刊文称，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西宁至格尔木段814公里，已于1979年铺通，1984年投入营运。今天开工修建的格尔木至拉萨段全长1118公里，其中海拔高度大约4000公尺地段965公里，经过多年冻土地段550公里，是全球目前穿越高原、高寒、缺氧及连续性永久冻土地区的最长的铁路，并穿越长达138公里的无人区。该区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一半，气温最低-50度，年均雪暴日42至71天。这段铁路兴建需要花费24亿美元。这条铁路80%的路段高度在4000公尺以上，最高海拔5072公尺。目前世界最高铁路路段位于米鲁安第四山脉，为4700公尺。铁路建成后，中共对西藏的政治、军事控制必然增强。中共官员则表示，铁路建成将有利于西藏经济的发展。中共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先前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说时曾经表示，作为一个总理，我是失职的，我还没有去过西藏，医生不允许我去。但他接着说，我等着铁路修好后就去西藏。朱镕基在视察青藏铁路时称指出，要在这里修一条主要用来客运的道路，跟亚欧大陆桥连接起来，要有一列豪华的列车，在拉萨修建5星级宾馆，专门把那些经常有高原反应的人拉到西藏去。海外藏人团体表示，这条铁路将把无以数计的汉人带进西藏，淡化西藏独特的文化，并全面削弱西藏的矿产资源。去年在德国首都柏林召开的国际声援西藏问题第三次大会上，就全球共同展开声援西藏问题的各项活动为准则，特建立了一个由21人组成的国际声援西藏问题协调小组，计划专程前往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首府达隆萨拉。本周二，该组成员安全抵达了印北达隆萨拉，特接见了西藏流亡政府部分官员和部分非官方系组织的代表。在与记者接见时，来自美国的西藏游协成员苏纳汪队首先介绍了来达隆萨拉的目的。他表示，经过多次研讨，我们每个代表都认为
在国际上为开展西藏问题声援活动。只有汇集各国声援西藏问题代表，共同建立一个组织，才能同心协力做出更有益的宣传，更能得到世界上每个国家的支持，我们的力量也会更大。所以我们建立了一个由各国的19个代表和驻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的2个代表，共21人组成了国际声援西藏问题协调小组。来自欧洲的该组负责人斯任强巴表示，在国际上声援西藏问题组织就有200多个，我们有21人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组成的国际声援西藏问题协调小组，在达兰萨拉召开了为期2天的会议，并制定了以4个大型活动向世人做大力宣传。一、要求中共释放11世班禅喇嘛。二、为争取得到世界各地的大力支持，举行各类大型的声援西藏问题运动。三、西藏的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藏人的人权状况做出了解、研究和宣传。四、开展全面性的反对和制止北京申奥运动。这4类大型运动我们是一贯执行的，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一些外国游客到西藏旅游时特别重视西藏表面豪华外的真正一面。由于西藏问题在全球上得到了重视和关注，在联合国和各国间召开的会议上以及同中国官员会晤时特别涉及到西藏的问题，这些都是大力宣传后取得的显著成绩。因为西藏问题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们无愧于宣传。驻美国的苏纳万队谈到北京申奥问题时，他表示，在世界上非官方性的国际奥运协会就有23个，我们利用信件、电子邮件、传真等向这些国际奥运协会发表见解，并阐述西藏的状况，揭露中共伪装的一面，由此取得支持。我们这次汇集各国代表建立的这个小组将会同心协力做更有力的宣传，争取制止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昨天国际声援西藏问题小组成员强调，7月13日在苏联首都莫斯科将公布2008年奥运会主办国时，世界各地声援西藏问题人士决定将前去莫斯科参加抗议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大型示威游行运动。国际声援西藏问题协调小组里有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10几个国家的代表。请继续收听新闻。6月25日至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第4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有关详细情况，请听党真的报道。据中新网29日报道，江泽民在讲话中全面总结了第3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西藏工作取得了成绩和重要经验，深刻分析了当前西藏工作面临的形势，提出了进一步做好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就西藏工作部署做了讲话，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李瑞怀在会议结束时做了讲话，李鹏和胡锦涛分别主持了25日上午和27日下午的全体会议。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负责人郭金龙热地在会上汇报了工作。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负责人和承担援藏任务的省区市代表在会上发了言。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和人民解放军武警总部负责人共240多人出席了会议。据本台获悉，北京政府为了在西藏实施高压政策的同时，于1994年召开所谓的第3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开始对西藏人民采取强硬的措施，公开明目张胆地闯入民宅，抢收达赖喇嘛的相片，禁止藏人悬挂摆放任何佛教器具，特别是在职工作人员、党员、学生、退休人员如果参加佛事活动，就受到驱逐单位、降级、扣发工资等的严厉处罚。自一
1994年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议召开以后，逐渐开始加强限制西藏文化宗教的发展。中共认为西藏的语言宗教是西藏民族的根源，为此利用各种方式加以控制削弱。例如，西藏统战部或宗教事务委员会所制定的出家僧尼条件比加入中国共产党还要苛刻。中国政府召开一系列关于西藏工作的会议，以及发表各种白皮书，其最终的目的就是企图迷惑世人，宣传西藏历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了这个来寻求理论根据，关心西藏的兴衰与命运，保护其文化的存在是主要的。然而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西藏政策是同化、灭绝、削弱的步骤。
以上是新闻节目，下面请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时事要闻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尊向你们介绍的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
另有一件未显明的情况，即据近期的报纸报道，严明富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声称，我们为了在西藏制造骚乱而派遣人员并运输武器等，对此我们深感遗憾，因为我们一直认为他是中国政府的新领导人当中能够了解实际情况且较为开明者。达赖喇嘛为了解决西藏所面临的困难而向世界各国的领导发出呼吁，这是任何人在遇到困难时都有的请求援助的权利。当时与别的各国领导人一道，也向邓小平发出了类似的呼吁。达赖喇嘛的与中国直接会谈以解决西藏问题的愿望是众所周知的，而中国政府并未对达赖喇嘛所做的努力与中国政府继续进行联系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再次敦促中国政府要尽快举行藏中间的会谈，以及其他问题为借口，从中设法拖延是徒劳无益的。达赖喇嘛有关举行会谈的建议于去年六月提出，并表明了希望会谈能够于一月份开始愿望。从公历1988年12月5日开始，我们从书面与口头两方面对中国政府提出的疑虑和不同意见通过使馆进行了解释。由此所谓以破坏和和谈的气氛，从而使和谈拖延等，将一切罪过全推到我们身上，绝非公道。根据我们已经为止的经历，我们认为中国政府依赖强力进行镇压的意志并未改变。由此假如中国政府继续实行内事的解决方法，那么为了在未来的会谈中避免内事的无理指责与强横，在我们之间有一个中间人是很有必要的。西藏戒严后，达赖喇嘛为了与中国政府举行和谈，提出希望先在香港举行预备性会议，并决定派出代表团。为了创造和谈的条件，达赖喇嘛呼吁解除在西藏的军事戒严。公历1989年5月17日，中国政府在其通过驻新德里的使馆做出的答复中，除了声言为了对进行打砸抢的少数犯罪分子进行打击而进行戒严是完全必要的，即解除戒严是对犯罪分子的包庇，以及对达赖喇嘛的关于将整个西藏改变成为和平圣地的建议表示不能接受等而外，对在香港举行预备性会谈的建议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
请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时事要闻节目。下面再向你重播一次内容提要。流亡藏人认为西藏铁路会使无以数计的汉人涌入西藏，淡化西藏独特的文化，并全面剥削西藏的矿产资源。国际声援西藏问题协调小组抵达格隆斯了。为了加强治藏政策，中共召开了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听众朋友，华为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